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月16日，欢迎收看第85期雪花新闻。本节目将为您带来近期中国发生的社会事件。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TikTok 难民迁徙，中国内容供应商急抓泼天流量，中美网友在线信息对账，小红书紧急招募网络审核员，中国贸易顺差再创纪录，世界工厂难以撼动，胖东来发新规，禁止员工家暴冷暴力。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首先继续关注近期互联网上最热闹的 TikTok 小红书难民大迁徙。对于 TikTok 面临被关危险这件事，很多美国用户主要怪到扎克伯格身上，认为是他在背后推动来消灭竞争对手。来到小红书的 TikTok 用户 Jeremiah 称，许多用户来到小红书而没有转向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是以此来表达对围绕 TikTok 在美国运营情况的事实及相关情形被有意政治化的不满。用户们不在乎一款应用是否为外国实体所有。也有美国用户表示，小红书这款应用对用户非常友好，即使不懂中文的外国用户也能轻松使用，他在小红书上也收到了很积极的反馈。截至目前，小红书上带有 TikTok Refugee 标签的笔记浏览量已经超过 3.4 亿，讨论超738万。TikTok 标签的笔记也有 15.6 亿浏览和 971.8 万讨论，并处于持续增长中。中国的内容供应商也瞄准了这一波流量。互联网平台天猫国际、淘宝、菜鸟、高德地图、饿了么、美团、滴滴、携程、百度地图、美图秀秀、腾讯会议、消费品牌海底捞、蜜雪冰城、恰恰、安慕希等都在加入上述话题，用英文向海外用户介绍宣传自身品牌。已经有部分面向海外消费者的中国跨境商家看到了商机，已经有部分中国团队在小红书起号，在 TikTok Refugee 等标签下面向小红书上的海外用户有针对性的产出内容，希望打造产品种草、跨境电商独立站成交、海外仓发货的变现路径。然而第一批抢滩登陆小红书的 TikTok 难民已经有人倒在了沙滩上。随着越来越多的 TikTok 难民涌入中国小红书，14日开始有多位美国用户反映账号遭到封禁、帖子遭审查下架等问题。一名美国用户的笔记遭到小红书审查，系统显示笔记审核中，预计还需48小时。这位用户发文询问，这是怎么回事？一名网友回复，欢迎来到1984，我的朋友。不过还有很多外国网友的帖子被删，是中文圈用户对内容举报导致的。有网友说，能不能别把 LGBT 什么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东西带进来。在 TikTok 难民到来后，小红书上也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文化交流。有中国学生拿着英语试卷向美国网友求救完形填空，而美国网友也不吝赐教。也有中美网友在线进行信息对账。有网友对比中美的医疗价格，美国网友纷纷吐槽美国昂贵的医疗服务。有美国网友说，自己的父亲6年前生了大病，接受了手术抢救，结果自己现在还在赚钱偿付6年前自己父亲的手术账单。还有美国网友说，自己丈夫接受了2个月的治疗，花了92,000美金。中国网友感慨道，天哪，这个价格可以在中国2-3线城市买一套公寓了。也有网友对比中国工资。有网友问一名来自美国的建筑工人，美国工地一天挣多少钱？美国工人回答，作为一名工会工人，时薪50美元，每周大约1200美元。有博主调侃，估计小红书后台这会儿可能正疯狂扩充英文敏感词库呢。据凤凰财经报道，小红书的确正连夜招聘英文内容审核员，以积极应对用户群体多样化的实际需求。时政财经方面，当地时间1月13日，即将卸任的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告别演讲。他表示，中国在经济上永远不会超过美国。当我4年前刚上任时，许多专家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甚至更早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超越我们，但最新预测显示，按照目前趋势，他们永远也不会超过我们。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对中国经济很有信心。2022年，经济学家林毅夫曾表示，中国最晚2025年成为高收入国家。2024年，林毅夫又说，中国有望在2026年成为高收入国家。1月14日报道，林毅夫在今年又发表演讲，称中国10年内可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不过去年中国经济学家的信心也有依据。据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2024年贸易顺差再创新高，超过7万亿人民币，其中1/3来自于美国。纽约时报称，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做出调整后，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远超包括德国、日本或美国等出口大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达到过的水平。自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主导全球制造业以来，中国的工厂正在以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规模占据全球制造业的主导地位。来自中国工厂的商品大量涌入全球市场，已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贸易伙伴那里引发批评。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加征关税，试图减慢中国商品涌入的速度。中国已在许多情况下采取了反制措施，这让世界与一场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全球经济稳定的贸易战越来越近。金融时报分析称，得益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力政策推动，中国也已实现了出口产品的转型升级，成为了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电池等绿色能源产品的主要生产国。短短几年间，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汽车强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这可能表明，虽然有地缘政治导致的供应链重构、去全球化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角色依然不是能被轻易撼动的。不过，汇丰银行的经济学家也表示，随着关税的实施，出口提振可能会逐渐消退，这对正在努力应对国内需求滞后的中国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他们在一份报告中写道，随着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可能加剧，前期刺激措施可能会消退，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多政策支持来提振国内需求。据法广报道，中国将对央行等职员降薪 50%。 消息人士称，中国证监会的部门负责人年收入大约是人民币30到40万元，几乎是其他国家机构公务员年收入的2倍。此次的减薪政策将使部分董事级及以上的高阶官员面临 60% 的减薪，部门的负责人削减近 50%，部门负责人以下的官员将削减 40%。 路透社表示，此举是要顺应中国自2023年启动的国家机构改革。2023年3月，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决定在中国银保监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该机构为中国国务院直属，并且不再保留中国银保监会，同时将中国证监会从中国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调整为直属机构，以强化资本市场的监管。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此前属于事业单位，其职员的薪酬体系是按照参公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制定，即可以参考行业内同类专业技术人员指定特殊工资标准，其中中国证监会的薪酬水平最高。中国人民银行虽然自1997年起就一直隶属于中国国务院，但是其员工薪资与另外两个监管机构保持一致。社会方面，近日胖东来禁止家暴的话题登上热搜。1月13日，胖东来 CEO 于东来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公司新规。于东来称，新规定以自由精神为核心，致力于维护个人尊严，传递爱的理念，旨在促进员工健康美好的生活。这些规定将从管理层开始实施，逐步推广至全体员工。具体规定如下：一、婚姻自由。如婚姻不幸福，一方要求离婚时，另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挠或拒绝。二、禁止家庭暴力。从今年起，严禁夫妻间的家庭暴力和冷暴力，同时禁止对孩子实施体罚。三、居家环境。要求每位胖东来员工保持居家环境整洁，必须配备家庭安全知识和消防设备。四、纠纷处理原则。对于未达到法律处罚程度的冲突，率先辱骂或动手者承担全部责任，被动防卫方不承担责任。五、职业态度。不允许员工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公司认为只有热爱工作才能专注投入，实现专业发展，获得工作乐趣。六、生活自主。胖东来人必须独立规划自己的生活，不允许依附父母或他人。七、借贷规范。员工之间的借贷需遵守标准，借款金额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收入，避免随意打扰他人。对于这件事，有网民认为胖东来管得太宽了，僭越了国家法律的管辖权限。在评论区，有人问，胖东来这是要建国吗？不过也有网民认为，胖东来的这些规定很好，他不过是在向主流文明国家的价值观靠拢，是中国自己对这些原则的执行不到位。胖东来只不过是比国家法律向着文明的方向先行一步。近日，江苏常州主持人王涵称，自己在武进区融媒体中心做了7年的主持人， 由于近年来传统媒体开始走下坡路，于是在三十而立的年纪遭到裁员，但直到裁员的那一刻才得知，原来自己不是正式工，而是劳务派遣工人。王汉表示要求公司赔偿两倍年薪，目前这则视频已被删除。1月14日，一博主直播此前习近平乘车检阅部队的视频，一些网友在直播间发表冲塔言论，车上坐的是不是傻鸟，枪枪爆头，好运连连，逆行还遮挡号牌呢。近日广东茂名被曝执法人员吓唬是执法，据媒体报道，执法人员白拿商铺商品长达2年，但仅被单位批评教育。面对舆论的质疑，执法人员称以前警告多次都没用，所以拿走商户的东西吓唬。去年10月12日，江西景德镇一男子在限速路段飙车泄愤，导致一对30岁的夫妻和不满1岁的孩子被当场撞飞，其中两人当场死亡，父亲送医后不治身亡。肇事车辆行驶速度为128.9千米每小时。1月13日，景德镇一家三口被撞身亡的家属发声，患上重度抑郁症，几乎无法与外界交流，按照医嘱服药也无法缓解。老两口唯一的愿望，希望恶魔能被判死刑。近日，网友投稿，安徽滁州高校校园内发放的寒假工招聘卡片，工作时长均在10小时。1月13日，一网友反映，在接到诈骗电话后，又收到自称警方的来电，要求到派出所登记个人信息，否则将冻结其银行卡。该网友被迫前往派出所登记身份信息，并拍照留证。网友对此表示不满，作为诈骗受害者，不仅未获保护，反而遭遇变相威胁。他质疑警方为何不将精力用于追查诈骗分子。1月14日，男子称视频中从事集装箱喷涂的工人们所用的防护装备不合格，工人们本该戴防化手套，却戴着普通的皮革手套，正常应该穿防化服，可工人们却穿着自制的塑料布。男子表示，工作几年后工资还不够医药费，国内很多企业根本就没把工人当人。1月15日，浙江温州网曝智能电动车品牌乐道强制员工买车，公司承诺半年之后会按75折回收，如果员工没钱，公司还可以办理零首付。副总裁回应沟通不当，已严厉批评。国际外事方面，1月15日，韩联社消息，韩国总统尹锡悦被以领导叛乱罪名拘捕。尹锡悦在一个视频中表示，他最终选择配合逮捕是为避免发生任何不幸流血事件。在周二的逮捕行动之前，支持尹锡悦的数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其官邸前，一些人高喊逮捕令非法，警方和调查人员使用梯子翻越围墙，并突破车辆障碍进入了尹锡悦的官邸。韩联社报道称，在突袭过程中，警方还逮捕了总统警卫服务处代理处长金成勋。1月20日，特朗普即将就职，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向美国释放善意。文章描述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并指出两国关系互利共赢是其本质特征，合作仍是唯一正确选择。韩国国情院透露，在战死士兵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发现了朝鲜当局要求士兵被俘前必须自杀的指令。最近一名朝鲜士兵在面临乌军俘虏时高喊金正恩将军，试图用手榴弹自杀被击毙。朝鲜派往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作战的朝鲜军人累计伤亡人数超过3000人，其中300多人死亡，2700多人受伤。乌克兰情报部门与国情院合作，获取了两名被俘士兵的陈述。据供述，朝鲜当局承诺发放工资并给予英雄待遇，但实际情况与承诺不符合，士兵实际上被当作消耗品。最后继续关注缅甸华奴近况。1月11日，新京报报道，缅北诈骗园区到处是喷溅血迹，中国人售价达30-40万元，把指甲、剁手指、泡水牢、吊起来殴打等暴力手段和酷刑在园区里普遍存在。对业绩不好或稍有不从的电诈人员，不是残忍殴打，就是极端虐待，甚至残害致死。刚刚我们社区的技术人员将星星回家计划的所有信息进行了汇总整理，清理掉了一些重复和空白的案例，并将缅北和缅东的案例合并统计。目前我们的表格共登记了1530多个缅北失踪中国公民的案例，这代表了1530多个破碎的家庭。我们社区的技术人员还统计了这些案例中警方拒绝立案的数量和比例。 因部分案例报警状态有所缺失或输入杂乱的原因，约四分之一的案件报警状况无法统计。但在剩下有效统计的案件中，超过一半案件都是警方不予立案。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通过点赞、关注和评论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